主对我们、他的教会、他的子民有什么期望？
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早上好，
我是 Raphael， 是教会的一位长老。正如你们所见，非常老了，我已婚，妻子叫 Cassie， 是 Madu 的父亲。在教会里，我负责事工活动，并且有这些一直帮助我的美丽姐妹们一起协作。在过去两年里，我有幸带领启发课程。
如果你还没听说过，这是一个轻松的时光，让我们一起学习认识神、
耶稣是谁以及圣灵的工作，特别邀请那些还不认识基督或想更深入了解主的弟兄姊妹们参加。
课程将于本周二，
也就是10月14日晚上6点在教会三楼的办公室开始。
今天的主题是主对他的教会、他的子民有什么期望。自从克林特牧师好意邀请我讲道以来，这个主题一直在我心中。过去三四周里，主一直在预备我的心，直到今天。奇妙的是，主一直在塑造我的内心，而这个信息最初的构思和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完全不同。
主一路带领和改变了我的心，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
聆听主在保罗写给提多书信中要对你们心里说的话。让我们在开始前一起祷告。
主啊，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今天在这里的机会，能够向你的子民讲话。主啊，请使你的仆人谦卑，只说出真实的话语，只传讲你在你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，不多也不少。主耶稣，愿我对你忠诚。父啊，请帮助我把这话语传达给我的弟兄姊妹们，并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历史背景和目标。这封信是保罗写的，大约是在公元62年至66年间，尚不确定他是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之间，但仍有可能这是新约中最早写成的书信之一。
从这里，我们可以更详细地看见在接下来的两封教牧书信中提到的内容。
这三卷书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，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醒提多保罗交给他的使命，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设立长老和领袖。这些教会的成员以贪吃、懒惰和说谗言著称，在他们中间，犹太化的教导，也就是让人只专注于律法而不是基督和他完全的牺牲的教导，在教会中变得越来越普遍，从而造成了分裂。
本书涵盖的主题，让我们先从总体上俯瞰各章节。第一章以保罗对提多的问候和致谢开始，他讲述了长老应具备的品格。在福音教会中，我们称之为长老，我们可以很快读到对教会中克里特人犹太化教导的警告，他们是贪吃、懒惰和好说谗言的人。第二章讲述了教会内人际关系应有的样式，以及年长的男人、年长的妇女、年轻的妇女和一般年轻人应该如何行事。保罗强调了基督救恩之恩典的力量，以及我们信徒应当如何生活。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一章，稍后我会回来详细讲解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先看看第三章的概览。在第三章，有对信徒行为和顺服权柄的普遍警告，对抗假教导的信息，并提及提多完成使命后，将接替交棒给亚提马和推基古，以及对希纳和亚波罗差派的支持，显示出即使在教会初期，已经有了宣教的重点。
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提多书，我邀请你在今天礼拜结束后和本周内抽时间阅读，请你思想这卷书中强有力的信息。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提多书第二章。强调第二章，我原本打算讲解整本提多书，我以为，哦，只有三章，我们很快就能讲完，但我错了。主让我注意到我生活中的许多方面，让我感到不知所措。我很感激克林特帮助我准备并引导我专注于第二章。当然也不能忘记杰瑞弟兄帮我审阅并给予一些指导。感谢你们两位。现在让我们先读完整的第二章，然后我们会分段来反思其中的内容。
第二章。至于你，你要讲论那合乎健全教义的事，劝老年人要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健全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作奴，善于教导人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、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良善。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，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、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
要劝仆人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们喜欢，不要顶撞，不要私拿东西，要显出忠诚好信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他为我们舍己，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并以各等权柄劝诫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
对经文的反思。第一节，但你要讲论那合乎健全教义的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保罗在这里是为了对抗正在教会内蔓延的错误教导，因此提多需要帮助克里特的信徒，不仅要加强他们的知识，更要确保他们的行为与所信一致。这是对抗错误最有效的解药，也就是从毒害中治愈的药方。这引出了我的第一个观点，对神话语的认识要合一。
我们必须一同，以同样的心灵，建立一个以神的话语、健全教义为根基的生活。那么，什么是健全教义呢？
这意味着教导、学习并查考圣经中关于耶稣的教导，不加以美化或丑化，不夸大也不轻视，不加以缩小，要忠于神的话语。健全的教义就是坚守那真实可靠的话语，鼓励纯正的教导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并且无可指责。这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中所说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中又进一步警告我们，将来会有时候人们不能容忍健全的教义，反倒按着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教师，人的耳朵发痒，就离开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
我想邀请你们在这种合一的精神和开始建立一致知识的过程中，与我一起访问教会网站，共同阅读我们的信仰宣言。我们的信仰，无论你的处境如何，也无论你曾经在哪里，
你在神眼中都很重要。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因信靠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。我们的教会坚信历史与圣经基督教的基本教义。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并具权威的话语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三位一体，永远同在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，他的童真女所生，他无罪的人生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以及他的复活和再来。我们相信所有人天性都是罪人，并被神定罪。我们相信神因他的恩典为凡呼求他的人预备了救恩。
我们是一个国际教会，是一个主要使用英语的教会，但我们合一的根基必须始终是基督，是我们唯一且全然足够的救主。我们共同承认福音，然而在次要的事物、观点或偏好上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，尤其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籍、国家和宗派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遵循一条格言，在重要事物上要合一，在非重要事物上要有自由，在一切事上都要有爱。这是美好且有帮助的，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而这也是社区领导带领中最大的挑战，让人们保持合一。我的第二个观点是，教会是一个家庭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同行的教会，成为像家人一样的群体，彼此劝勉，彼此辅导，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第二到第九节所说的内容。
第二节，
至于年长的男子，他们必须自律、庄重、谨慎，在信心、爱心和忍耐上都要健全。
这些人是教会永远可以依靠的人。
你在自己家乡的教会里可能就认识这样的人，在这里你也一定能认出来。
他们总是随时准备好，对圣经非常熟悉，并且与神保持着关系。
他们也是与年轻人同行的人。我自己就有两个很美好的榜样曾与我同行。
第一个是所罗门，在我不想听神的时候，他向我传福音，他总是在那里鼓励我，为我祷告，直到许多年后主的恩典才临到我。
第二个是加百列和他的妻子玛丽娜，他们和我们一起学习，在我们自己很难祷告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一起祷告。
如果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也有加百列的功劳，还有杰瑞弟兄、克林特牧师。
我们的教会已经是多代同堂，我们有能力在关系上更深入的发展，而不仅仅是礼拜后的简短闲聊。我们必须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当然，我们彼此接近时要谨慎，因为教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属于神。此外，我们要记住，教会不是完美人的地方，教会更像是一家充满病人的医院。我们在这里不仅要彼此相爱，还要彼此饶恕。
让我们像蛇一样灵巧，像鸽子一样温良。
让我们进入关系时，既要谨慎，又要有意识地这样做。
三到五节，同样，年长的妇人举止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也不沉溺于酒。
他们要教导善事，好指教年轻的妇人爱丈夫、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良善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
有趣的是，提多不仅被呼召在科里特任命长老，也被呼召在这里培养女性领袖。请想想年长妇人在辅导年轻妇人方面的重要角色，也就是那些结婚较久的妇人。 去辅导那些刚结婚或即将结婚的年轻妇人。他们为人严肃，不参与不良谈话，不说闲话，也不沉溺于情欲和嗜好。他们是善事的教师，总是准备先服侍自己的丈夫和家庭、儿女以及教会。当说到顺服丈夫时，并不是只要承受虐待丈夫的讹。虐待是一种罪行，应该按罪行对待。这里的意思是，丈夫和妻子有共同的使命，丈夫是带领者，妻子是帮助者。这意味着他们将一同努力，为家庭和社区的益处而付出。对年轻妇人来说，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箴言三十一章，体会一位尊贵、勤劳和忠心的妇人的美丽与欢喜。神喜悦他的侍奉。
六到八节，同样的，要劝勉年轻一代在各样事上要自律。你自己要在各样善行上做榜样，在教导上要显出正直、庄重，并且言语纯正，无可指责，使那反对你的人无可指摘，好使他们无处可说你的坏话，自己反而感到羞愧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渴望征服，渴望改变世界。我们精力充沛，常常困扰我们的，并非真正让我们愤慨的根源，而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过去的行为和事件的结果。正因为我们有如此多的精力，如此强烈的渴望，如此迅速的步伐，我们无法准确的欣赏或验证某些议题的不同可能性和各个方面。所罗门在箴言中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主在这里呼召我们成长于从上而来的智慧，要做好的聆听者，专心寻求明白之心，要节制、留心、深思、正直，在行事为人上无可指责。唯有认识神的能力与威严，我们才能获得知识，也才能不断地追求对主的认识。当保罗在这里对提多谈到使对手羞愧、无话可说时，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去理解。一个是针对那些犹太化的克里特人，但我们也可以把撒旦看作我们的仇敌。愿我们这里的年轻人，男孩女孩，都追求圣洁的生活。我说的不是完美，而是这段旅程是有好日子也有糟糕日子的路程，是跌倒又爬起来。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努力在主面前真诚的生活。既然今天我们中间没有奴隶，我们都是打工者、商人或学生，我邀请你们思考，我们对弟兄姊妹、老板、客户，对商人来说，对学生而言的老师，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怎样的。我也提出第三点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像给主做的一样。哥罗西书三章23-24节，9-10节，仆人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，使主人凡事喜欢。他们不可顶撞，不可私拿东西，总要显出忠诚的好榜样，好在各方面把我们救主神的道理装饰的美丽。我在行为上的诚实和温和的言语，是神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证据。
愿我们记得，主对我们是信实的，我们所侍奉的是他，而不是人。当我们服侍他人时，就是直接服侍神。我知道这里的背景是真正的奴隶制度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态度和忠心，将这原则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。11-14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律、公义、敬虔度日， 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他为我们舍己，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做属于他自己的子民，热心行善。
我的第四点，要在恩典中喜乐自得。这恩典成就了我们的救恩。
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这里的救恩临到所有人，指的是所有蒙主拣选、接受他为主和救主的人。如果你今早在这里，还没有把信心放在主里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。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是通往纯全生命的唯一路径，并且他要赐给你新生命，那么我要
请你今天呼求他的名，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。
信息结束后，你可以来到这里和我一起祷告，我会引导你该如何迈出下一步。如果你还不明白，但对耶稣感到好奇，我同样邀请你来到这里和我一起祷告。两位都请来参加 Alpha 课程，加入我们。请记得，课程从星期二开始。
回到经文，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，保罗是在提醒提多，但其实是直接对教会说话，因为提多是与保罗同行多时的人，也是最后仍坚守福音、陪伴保罗直到他被囚和殉道的人之一。我相信这封信是被宣读给克里特的众教会听的。在这里，保罗教导了恩典的教义，就是神白白赐予信徒的恩惠，使他们可以为各样善工做好准备，完全装备好。在这里，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对所有信靠基督的人说话，正是借着这拯救和重生的恩典，信徒才能胜过世界。首先借着得救，其次借着运行使信徒成圣的恩典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我们的救主，盼望有一天能在荣耀中见到他。这改变我们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完成主为建造他的教会、他的百姓而预备的义行，包括教导、公开宣读神的话语、圣徒的团契，就是教会和祷告。的确，我们需要像主一样花时间亲近神，我们需要求他的恩惠，寻求他的面，寻求他的引导，而这些行为都不是我们天然能够做的。我们需要在日程中预留时间，把这些事儿放在优先位置。所有成功的事物都是从小事开始的。你不需要像我们时代的属灵伟人，比如比利·格里汉和马丁·路德·金一样，一开始就祷告三小时。这些人也是从小事做起的。今天就进你的房间，和主说话，提出请求，敞开你的心，求他帮助你与他建立更深的亲密关系，让圣灵做工，在恩典中自得喜乐。你每天有意识地把时间分别给神，他就会动工。过一段时间后告诉我，你的生命有了怎样的改变。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简单地抽一分钟与主读处简短的祷告，读一节圣经，无论是纸质圣经还是手机应用程序，我保证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改变，你的社群也将改变，你会亲身经历神的大能。
最后第十五节，你要讲明这些事，用各等权柄劝诫人、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这是我最后要讲的。学习一切是为了教导他人。我们蒙召是要将神的话语传讲给万民，要带着认识耶稣，也带着教导他人的目的，在圣经中寻求耶稣。随着最后这一节经文的勉励，这种积极的改变也将得以完成，形成一个美丽的循环，一股我们这些领袖梦寐以求且交托主手中在福音教会兴起的浪潮。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学习并教导神之道，彼此以爱劝勉和辅导，
共同向着目标，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成长的教会。愿我们在彼此的生命中激发真实的关心，正如所罗门和加百列，我亲爱的弟兄和朋友，曾经投入在我的生命中，让我们也以真诚付出，彼此投资。如此，虚假的教导无法传播，流言、毁谤、怨恨也无法存留。我们必看见友谊蓬勃发展，彼此建造，关系坚固且深厚，有饶恕和医治，因为我们扎根于神的话语，目光定睛于救恩的创始成终者耶稣基督。他必继续成就他所开启的工作，直到他再来接我们与他一同进入荣耀为止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主对你的心说话，也帮助我们在彼此生命中带来改变。请低头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主神，我亲爱的父啊，我把我们的福音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他在这座城市，在这个国家成为祝福的管道。主啊，我求你使我的弟兄姐妹们深信，我们需要在认识你上不断成长，与神你有更深的亲密关系。主啊，我求你粉碎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你，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最好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尊重，彼此带导，以全然纯洁和尊荣，在神的话语上建立持久而深厚的关系。愿你赐给我们与你之间亲密的关系，使我们都能完全有能力正确处理你的话语，彼此劝勉，彼此鼓励，也享受一个朝向你成长的群体，不是人数的增长，主啊，不是口才的展现，也不是美丽空洞的言辞。主不看外在的表现，主看人的内心。我祈求主使我们在各样善事上都能完全有能力，愿我们诚实公义，愿意为主的事工和他人的需要彼此付出，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处在缺乏当中，也愿我们在你的教会中，在你的百姓当中成为盐和光，并在这个国家里勇敢传讲福音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如果今天早上主对你说话了，请到前面来找我，这是呼召的时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欢迎所有愿意一起祷告的人，我会在楼下等你。 Jerry 弟兄会去一楼，我们很愿意和你一起祷告。